中论见是观世利品啊，也这么一个寄颂。虽复勤精进，修行菩提道，若先非佛性，不应得成佛。哦，那在中论论中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执着诸法实有，就执着诸法有自性的话，那么就凡夫性跟圣性两不相干。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众生现在都是凡夫嘛。你如果说有自性的话，那凡夫性也就是一生性。假如他有自性的话，他就不是圣性，他没有佛性。如果你执着时有自性，那凡夫性就没办法改变啦。即使你精进修行，也就没有成佛的可能的。假如认为凡夫有自性，有凡夫性的话，因为你现在是凡夫嘛，那又有自性，现在不是佛啊，所以没有佛性啊。其实站在中论的无自性的立场来看，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凡夫性或者圣性是绝对实在的，不是这样子。众生虽然是凡夫，但是他没有凡夫的决定性，所以他遇到善缘来修习善法，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他可以久久修学，是可以成佛的。因为他无自性的关系，可以修学成佛。法华经方便品说，诸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就一切法经常都是无自性的，一切法因为是无自性，所以成佛，佛种也是从缘起，并不是讲本有了，也是讲佛性是空性无自性，是从缘起这个地方来说的。所以法华经也是这个意思，跟中论佛性无自性的意思是一样的。古德被如来藏的佛性本有的教说所惑，颠倒解说，误以为龙树也是主张要先有佛性才可以成佛。那导师他觉得龙树菩萨应该不会主张本有佛性呢，就一直存疑。后来到北培那遇到法尊法师，法尊法师在讨论的时候，从藏义那就很明确才知道说中国古德对中论的这段话误以为是先有佛性，其实是误解的。那中论的原意是龙树批评遂丘部固执实有自性的。其实善性也好，恶性也好，都是从积久成性而来，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然的释迦。性只不过是缘起法中由于久久积习渐成为强而有力的作用，而有非此不可之事。就是说它积习太久了，不是轻易就能够改变的，除非说有强大有力的力量来转变，要不然它大概是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那一般人不知缘起，偏执自性实有，所以将积渐成性而误以为是本性，或者说在习性以外呢，又另立一个本性。性虽然有自耳，就自然如此不变的意思，但这 只不过是相对的了，能够在未遇到特殊的情况即未有另外一个积习成性的时候，它可以维持此必然的性质跟它的倾向。那很多人他会举法华经的细珠喻 来反驳啊。那导师也很善巧，哦，你引《法华经》，那我们来看《法华经》怎么解说啦。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就提到这段话：佛性与如来藏说在后期大乘时期非常的盛行。那《法华经》它其实算是初期大乘经，大致也有引用到《法华经》啊。《法华经》说声闻与缘觉都是要成佛的，所以有的也就依《法华经》的细诸义来说二圣本有佛性啊。那《法华经》的一个主要的教义是认为二圣他只是到那个化成，真正最后的目的哈，还是要成佛。所以到底二圣能不能回小向大，能不能成佛，这是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好，这因为经典有不同的教说啦。如果是维摩经跟早期的般若经啊，二圣是没办法回小向大的。假如证的二圣的初果，甚至于证的二圣的忍位，就没办法回小向大了。哦，这是维摩经跟小品般若还有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都是这么说。那法华经它不同的看法，法华经它认为二圣可以回小向大，二圣是可以成佛的。那因为经有各种不同的解说，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这就留下了既古老又现代的课题了啦。好，那有时间我们再来针对这个问题再来说明。好，那我们先看就是细诸喻，这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一段文啊。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他喝醉酒啊，那亲友给了他一颗无价宝珠，把它缝在衣服里面。那个人后来非常贫苦啊，遇见了亲友，亲友看他，怎么还在行乞啊？怎么当乞丐啊？就告诉他：我以前在你的衣服里面有系了一颗无价宝珠啊，你不用这么辛苦，你可以把它卖了啊，来换钱啊，换吃的啦，穿的啦啊，可以过着比较忧郁的生活。那依理明珠，有人就把它解释为众生本有佛性，这是从如来藏的观点来解释《法华经》认为依理明珠是本来就系在衣服里面，它是本有的，只不过是因为客尘的无明迷醉，自己不能够了知所以就取声闻小智为满足，就得少为足那知道本有佛性这无价宝珠啊，他就向佛道那他们是认为本有佛性，他把这个珠无价宝珠呢是来譬喻佛性是本有的，如来藏系是这样解说了但是如果还原法华经的本文，他是这么说的如法华经卷四说，佛也是如此。佛当他在菩萨的时候教化我等，就佛开始，他还没成佛之前，当菩萨的时候，他已经在弘法，那教化我们，这我们就是须菩提啦。舍利佛啊，这些大阿罗汉们，就说这些阿罗汉们，他过去其实也听闻过佛说法曾经听闻过佛说法，而且听闻佛说法还曾经发过一切智心，一切智心就是菩提心这些大阿罗汉过去听佛说法的时候也都曾经发过菩提心，可是不久之后他就 忘掉了，不知不觉证得阿罗汉道，自以为他已经所作皆办，不受后有。那这滋生艰难，得少为足，就是说这经济不丰裕啊，得少为足，等于是得少功德的二圣的涅槃，就自以为所作皆办了啊。可是呢，一切志愿犹在不失，一切志愿，一切志是佛的智慧，那一切志愿就是佛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也就是跟佛的一切智相应的这个心愿，也就是菩提心了。尽管说曾经发过菩提心忘失了，现在证得阿罗汉得少为足，但是这样的菩提心并没有消失。所以从这里来看，法华经的原文这个珠啊，它其实是在比喻菩提心，菩提心。而这个菩提心呢，是过去听闻佛或者菩萨说法所曾经发过的心愿，曾经发过的菩提心，是自己曾经听佛闻熏习以后而发的菩提心，只是暂时忘失了，但是这个菩提心愿并没有消失，这是熏习而来的啦。他听闻佛法这个缘起，而自己又发愿，有内因外缘，有内因外缘和合，曾经发了这个愿，这哪里是本有的？你说这细珠玉，你也不是生下来就咬着金汤匙，或者是带着一颗宝珠来的，对不对？还不是外人把你缝在上面啊？但是这里所讲的哈，那倒是底下解说，经上很明白的说，譬如无价宝珠的呢，这是一切智愿，一切智是佛啦，佛的智慧啊，也就是愿求佛一切智的大菩提心。这个无价宝珠是在形容大菩提心，不是在形容本有的佛性，这个点请注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当菩萨的时候，曾经教化过这500阿罗汉，而令他们发过菩提心，但是这些阿罗汉们在生死长夜中忘了这菩提心而取证阿罗汉道，而这菩提心一经发起，众佛善根，虽然一时忘了，也是永不失坏的。所以阿罗汉们的回小向大成佛种子，正是过去在释迦菩萨时受释迦菩萨的教化而劝发所发的一切志愿，也就是发过的菩提心，那这样的细珠玉，这个无价宝珠，这样的菩提心是有佛的开示或菩萨的开示而自己发愿，这是佛种从缘起啊，这个哪里是本有佛心呢？所以经上说，诸佛两足尊知法常常是无自性的，佛种是从缘起的，是由佛菩萨的开示而内在的发心发愿，这是因缘和合而起的啊！是故说一圣，所以佛种是从因缘而起，依善知识的劝发而起，从缘而起，